复活深深的影响着你我的生命，因为有一个复活的能力存在于相信他的人的当中。我们把 PowerPoint 打开一下，在圣经里面他特别这样记载，一个使徒保罗他这样说，他说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能力。使徒保罗是这样说，他说一个非常重要我要知道，就是我要晓得耶稣基督有一个复活的能力。这个复活的能力可以让你克服过去的一切，这复活的能力可以让你经历任何挫折的时候你的能力再爬起来，这个复活的能力可以让你完成你的梦想。但是这个能力不是你轻轻松松随便就可以得到了。保罗使徒保罗这样继续说，他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。他在这里特别强调，这个能力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得到的，这个能力是在于相信他的人才可以得到的。这重点在于相信他。使徒保罗这样说，他说不管你面对什么样的挫折，不管你面对什么样的困境，不管你的过去怎么样，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的话，你就有一个复活的能力在你生命当中。这个复活的能力可以让你克服过去的一切，让你可以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，可以让你在所有的困难当中还能坚强的站立得住。所以使徒保罗这样说，要相信他。弟兄姐妹，不管你有没有感觉得到，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得到有一个耶稣复活的能力在你的身上，那这个复活的能力只有单单当你相信耶稣基督为你死而复活的时候，这个能力才会临到你的身上。因此不管你面对生活上的什么挫折，不管你过去多么的失败，都没有关系，这个复活的能力存在于每一个相信他人的身上。一说李医师啊，我就感觉不到这个复活的能力，你有没有感觉得到？没有关系，关系的是你有没有相信。你说李医师，你不知道我过去就犯了多么多大的问的错，我的过去是怎么样子的，那都没有关系。问题是你是谁的孩子，重要不是你是谁，重要是你是谁的孩子。你是能上帝的孩子，你是创造宇宙真神的孩子，你的身上流着他的宝血，他为你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为你洗净了一切罪。所以当你相信的时候，这个复活的能力就要临到你的身上。不管你上过什么神学院，不管你读圣经读了多少，不管你多么的勤奋的参加聚会，但你心里如果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为你复活，这个能力不会临到你的身上。一个故事也许可以让你比较明了。有一只老鹰，它从小就出生在那个鸡圈里面，它从小跟所有的鸡群一起长大，它跟那些鸡一样的吃，一样的喝，一样的走路，一样的叫，跟它其他鸡没有什么不一样。有一天当他慢慢长大的时候，他看到天空上有一个老鹰在那里翱翔，他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，我是被创造来像老鹰的。但是他低下头看的时候，看到四周环境又在告诉他，你是一只鸡。有一天他慢慢长大了，他告诉他那些鸡伙伴说，有一天我要像这只老鹰一样的飞翔。哇，那些鸡伙伴听到他这样讲都笑，他说不可能的，你不要做梦了，你不是一只老鹰，你就是一只鸡。他心里觉得不对，我不是创造了像你们一样的鸡，我是可以飞翔的。当他慢慢的长大的时候，有一天他发现他的翅膀比其他的鸡更大更强壮，他在试着展动他的翅膀，是展动很用力的，费尽所有力气展动他的翅膀，这只能离地一点点而已。他其他的鸡看到他这样那么用力的展动翅膀还是飞不起来，又笑话，你看我早就告诉你，你就是一只鸡，你永远飞不起来了。那个鸡的观念一直在他的脑中，从小那个鸡 的观念就落印在他心中。但是他心中还是觉得不对，我绝对不是一只鸡，我绝对是可以飞翔的。因此他没有放弃，他每天还是一样的练习，试着飞起来，一天比一天飞得高。有一天出乎他意料了，他竟然飞超过那个鸡笼子的旁边的围墙，不仅飞超过，而且一直往上一直往上飞。把他越飞越高兴，飞越兴奋，每展动一次翅膀，每深呼吸一次，他是在告诉他，这才是真正的我。我被创造是一只老鹰，我被创造的时候就一个能力在我的心中，我被创造的时候就一个能力让我可以展翅飞翔，翱翔在空中。 我被创造的时候，我就不是像鸡一样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把自己看成像鸡一样，其实任何人你就要相信上帝，你就是一只老鹰。当你相信上帝的那一刻，神就把复活的能力放在你的心中，让你可以跟这个老鹰一样的展翅飞腾。因此当你面对生活任何挫折的时候，不管别人怎么嘲笑你，不管别人怎么侮辱你，不管你前面的道路多么坎坷，你要相信自己，你是一只老鹰。不要让环境，不要让别人的看法影响了神要为你成就的，你绝对是一只老鹰。你只要继续持续的相信，持续的展动你的翅膀，神赋的能力会临到你的身上，有一天终于可以跟这只鸡一样的展翅高飞。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用自己的能力尽量去克服很多的问题。当我们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想尽办法让我们孩子回来；当我们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想尽办法的啊，让我们婚姻能恢复过来；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想尽办法的把它给 even， 把它报复回来；当我们健康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想尽办法的看看怎么办。有时候我们在这家，我们靠自己的能力站在单打独斗。那第二句话要告诉你，神没有要让我们单打独斗。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，就在我们里面放了一个复活的能力。只要你愿意相信，这个能力会展现在你的身上。怎么展现在你的身上？除了相信以外，你要放弃自己的挣扎。有时候我们太多的挣扎，以至于神没有办法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。神多么渴望我们放下我们的挣扎，把我们的挣扎，把我们的问题，把我们的苦难交给他，那么他就愿意跟我们在一起，他的复活的能力彰显在我们的身上。一条小河流从远远的高山上流下来，他经过了非常多的村庄，非常多的森林，他终于来到了一个沙漠。他想想，我已经经过了重重的困难，我应该也可以经过这个沙漠，所以他试着用自己的方法要通过那个沙漠。当他每试一次的时候，他就发现他的海水，他的河水渐渐地消失在泥沙当中。他一次试了又试一次，但是总是徒劳无功。他只好悲伤地告诉自己说，大概这就是我的命运吧，我永远没有办法到达那个听说传说中那个浩瀚的大海。突然间沙漠一个声音这样说出来，他说，如果微风可以越过这个沙漠，小河流也可以越过这个沙漠。这小河流说，不公平，我不可能的，因为微风会飞，我小河流不会飞。沙漠又这样说，因为你坚持你原来的羊，所以你永远没有办法达到那浩瀚的大海。你如果愿意放弃自己的坚持，你如果愿意不靠自己的力量在那里要通过沙漠，你只要愿意让自己蒸发在空气当中，让微风带你经过这个沙漠，你就可以到达大海。这个小河流说，可以吗？这样的话，我是不是放弃了我原来的样子？我是不是就不是小河流了？沙漠又回答说，当你把自己蒸发在空气中的时候，这个微风会把你的蒸汽包在当中，飘过这个沙漠，来到一个适当的地方，在那个地方，它会把水汽再吐出来，水汽再次的变成雨水，雨水再次的变成河流，继续的往前奔跑，你终于可以走到你梦想中的地方。小河流说，那我是还是我原来的我吗？沙漠说，是的，你还是原来的你，你的本质还是没有变，不管你是小河流，不管你是水蒸气，你的本质都不变。这个小河流终于决定让自己蒸发在空气当中，他头向展开双臂的微风，他消失在微风当中，让微风带领他经过这个沙漠，让微风带领他奔向他生命的归宿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要放弃我们的坚持，有时候我们要放弃我们单打独斗，有时候我们要放弃我们自己的力量，要让自己蒸发。我们的上帝就像那个微风一样，在那里等着我们。当你愿意放弃自己， 当你愿意不用自己的力量在那里单打独斗的时候，当你让自己像这个小河流消失在空中，变成水蒸气的时候，神就会带领你奔向你生命中的归宿，你就可以到达你生命中的那个河流，神为你预备的丰盛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是复活节，神说他有复活的能力在我们当中，这个能力要你能相信，要借着你的相信才会临到你的身上。如果你不相信，这能力没有办法临到你的身上。有一次一个耶稣的门徒问他说，我当怎么做才算是做神的功？一个门徒问耶稣说，耶稣我要怎么做才是做你的事？他问题是说，我要怎么做才可以才算是做神的事？耶稣跟他说，就是信神所差来的，就是相信耶稣，相信耶稣会为你开启前面的道路，相信耶稣在你一生有更美好的计划，相信耶稣在别人为你关了 一扇门的时候，还有另外一扇门会打开，相信耶稣为你面前摆了更好的日子。当你相信的时候，耶稣复活的能力就会临到你的身上。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活在沮丧当中，活在哭泣当中，活在被打败当中，经常忧伤沮丧叹气，似乎撒旦魔鬼一直攻击着你。我经常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说，我不知道怎么样，我的生活当中就是很多撒旦魔鬼黑暗势力围绕着我，让我没有办法得胜，让我的婚姻，让我的事业，让我的健康，让我的孩子没有办法得胜，好像那黑暗势力就一直笼罩着我们，以至于即使我怎么挣扎，怎么想努力的冲出那个重围，但是都没有办法。弟兄姐妹，圣经里面告诉我，魔鬼像吼叫的狮子一样。圣经说魔鬼像吼叫的狮子，圣经没有说魔鬼就是吼叫的狮子，圣经说魔鬼像吼叫的狮子，吼叫的狮子就经常会丢出那些负面的思想。当你看到你的孩子误入歧途的时候，当你的孩子不读书做坏事的时候，他就告诉你，你看我就告诉你，你孩子没有希望的，你孩子永远不会回头的。当你的事业失败的时候，那个魔鬼就丢出一个负面的想法，让你说，你看我就知道你不会成功的。那个魔鬼就会丢出一个负面的思想，说你看你的健康永远没有办法好起来。当你工作受到挫折的时候，那个魔鬼就丢一个负面的思想告诉你说，早就知道这个工作你做不久了，你这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，你永远没有办法成功的。魔鬼就是这样，他多么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活在忧伤沮丧失败当中。那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2005年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已经击败了我们的魔鬼，他已经抵挡了所有的黑暗势力。圣经这样说，他说我们四面受敌也困住，他们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他说遭遇迫害却不被丢弃，我们被打倒了却不致死亡，因为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天色常蓝，我们的生命旅程当中一帆风顺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永远是晴天没有下雨天，我们永远就只有喜乐而没有苦难，我们永远只有平安而没有痛苦在我们身上。真的没有这样说，但圣经却这样说，他在世上你们虽有苦难，但是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。耶稣在说2005年前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以后的3天，他到阴间去，他为我们击败的魔鬼，让所有黑暗势力没有办法领导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当中老是有黑暗的势力临到你的生命当中，我告诉你，你可以勇敢的起来斥责这个黑暗势力，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打败了那个黑暗的势力。一个非洲的宣教士，他到非洲去宣教，非洲的丛林非常的简单，路都是非常的弯弯的小小的窄路，他是以马车在代步， 有一天一个礼拜天的下午，非常热的天气，他有事需要到那个村庄去，所以他骑了一辆马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走在那个弯曲的小道上面。突然间到一个转弯的地方，那个马停住了，马就一直叫，不敢再往前了。这薛老师觉得奇怪，为什么这个马就不叫了？他找不出原因，他终于下了马来。他看了一下，终于在他右边的地方的一条路上看到一条非常大的蟒蛇，卷曲在了道路当中，有八九尺的长。他头藏在一个石头的下面，哇！这个宣教士非常的害怕。他听说丛林里面的毒蛇多么可怕，他越想越害怕。但是他又需要到那个地方去，他又没有其他路可以绕过去，他也没有任何武器。哇！他想了一想，最后他终于决定，他要拿一块很大的石头，把那石头打在那个蛇同身的石头下面，希望借着石头两个的压力把那个蛇的头压死。哇！他就找了一个非常大的石头，心里非常的害怕，肾上腺素一直的分泌。他还想说：哇，万一我打不死他怎么办？万一这个毒蛇起来攻击我怎么办？他心里越想越害怕。他慢慢的走进那个蛇头藏身的石头，他用力地把那个大石头往那个石头上面一丢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，那个蛇连一动都没有动。他觉得非常的奇怪。他再走进去一看，原来那个蛇的头早已经被压死了，原来有人在他之前走过这条道路的时候已经把那个蛇的头压死了。有姐，我要告诉你，2005年前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复活的时候，他就为我们战胜了敌人，他已经把那个撒旦魔鬼践踏在他的脚下了，以至于我们不用怕任何黑暗势力来到我们当中。当任何的黑暗势力来到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，你可以勇敢的宣告，在我里面的比外面的大。当神为我征战的时候，任何势力都不能胜过我们，因为神已经为我们把撒旦魔鬼践踏在地上，已经把他的头压死了。对，我们不用过一个害怕的生活。在复活节的时候，耶稣的大能要再次的跟我们说，你不用害怕，你只要相信我，只要相信我，我的能力，我复活的能力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。你不用惧怕黑暗，惧怕撒旦魔鬼的攻击，惧怕那黑暗的势力，因为我已经战胜了黑暗的势力。在圣经里面这样说，他说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圣经说他拿着死亡以及阴间的钥匙。圣经又这样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战胜了阴间，战胜了死亡，战胜了黑暗，战胜了撒旦魔鬼，所以你大可以勇勇敢敢的走出去，过神要你过的生活，成为一个得胜者。神不要我们过的生活总是永远沮丧失败痛苦的，问题在你有没有得到这神复活的能力，问题是在你有没有是一直受这个黑暗势力的压迫，活在惧怕当中。弟兄姐妹，你不用害怕，2005年前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。不仅这样子，耶稣还说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的那个道路。预备什么道路？预备什么道路？几年前在美国的新闻以及世界周刊里面一个报道，他们访问了在婴儿期出生的6000-7000个婴儿潮的人，他发现大部分的人相信有天堂跟地狱，也大部分的人关心他们死后要到哪里去，因为人们想知道到底我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圣经明显的告诉我们，我们肉体死了以后，我们灵魂有一个归宿，我们灵魂会到一个地方去，在那个地方你会永恒的活在那个地方。我们在世上只有60-70-80年而已，但是当我们肉体死了以后，我们的灵魂会有一个归宿，到一个地方去。因此很多人就追求这个，希望死后他灵魂能到一个地方去。佛教一直说东方极乐世界，但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的应许是死后只要想他，你可以到天堂去。很多不同宗教的人，他们试着做好事、行善、放生等等，希望有一天他们能上天堂。有一些宗教，他们借着放弃、牺牲一些权利，不结婚或者不做一些事情，希望他们死后能到天堂去。有一些人说，只要我心里诚心就好，不管我什么，我相信我死后都可以到天堂去。但神却不是这样说， 圣经说唯一到天堂的方法就是借着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说，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生命，如果没有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弟兄姐妹，你要到天堂去吗？你希望你死后你能到天堂去吗？我要告诉你，耶稣基督已为我们成就了这件事情。在圣经一般是福音十四章第二到三节，他这样讲，好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。耶稣基督说，我为你们钉十字架，在十字架上三天复活，我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。我就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那里，叫你们也在。圣经这样说，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，他到天上去，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永恒的地方，让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死了以后可以到永恒，可以到天堂去，跟耶稣基督永远的在一起。因此当你即使面对死亡，因此当你时刻来到了时候，你要勇敢的相信主耶稣在等着我们，他要带我们到那永恒的国度去。唯一你要做的就是相信耶稣基督，唯一你要做的就是打开你的心，说，耶稣基督，我相信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我相信你三天又复活了，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三位一体的真神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到天堂去。你不用靠自己的努力再来做很多的事情，一生放弃一些享受为了要上天堂，这些都不是神的答应。神说，你只要相信我，你只要相信我，有一天你就可以到天堂去。有一天有一个人，在好几年前，那时候穿越大西洋的航班航线还不是很发达的时候，他很想从英国到美国来旅行。他努力的工作，存了他可能存的每一分钱，终于足够了买一张船票，从英国要坐船到美国来。那时候的船航行要两三个礼拜，在他上船以前，他用仅仅剩下一点点钱买了一个很大的箱子，里面装满了 cheese 跟那些饼干。他想在船上两三个礼拜，我就靠这些饼干跟 cheese 来过活。他终于上船了，每次到晚餐的时候，他就看到那个非常美丽的餐厅里面挤满了人在那里吃晚餐，他一个人躲在角落里面吃他箱子里面的那个 cheese 跟 cracker。 哇，他可以闻到那个餐厅里面飘出来的香味，哇，他每次闻到就心里就非常的非常的希望自己能进去，他肚子就咕噜咕噜咕噜叫。他想说，我既然没有钱，好，我在船上做一些事，看看我能不能进到那个地方去吃晚餐。因此他找了所有的机会帮人家清洗鞋子，擦亮皮鞋等等，一天赚一点点钱，希望有一天他能进到那个餐厅去吃饭。他做梦的时候都想到那些人吃饭的时候快乐的样子，那些人吃完饭以后出来摸摸他们肚皮，说，哇，吃得真饱，这次旅行完以后我要好好去减肥了。哇，他多么希望他也能进去。终于到旅行的最后一两天，有一个人过来跟他说，这个先生啊，我实在不知道，每一天都看到你在这个地方吃你那个cheese and cracker，你为什么你不进来餐厅里面跟我一起吃晚餐呢？这个人被他这样一问，很不好意思的脸上红红的说，我只有足够的钱买一张船票，我没有其他的钱可以进到餐厅去吃晚餐。这个人很纳闷的说，先生，你难道不知道你的船票所付的钱已经包括了晚餐吗？当你买这个票的时候，你所付的钱已经包括了这个晚餐。每次我想到这个故事，我想到我们当中很多人，我们这一天到晚就在那里吃那个 cheese 跟 cracker， 我们不知道神已经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的生命在等着我们，神已经在那个餐厅里面摆下了所有的宴席，上面有你生命中所需要的一切，你的喜乐，你的平安，你的饶恕，你的健康等等，但是我们不知道，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神复活的能力已经临到我们的身上，神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已经为我们付出了代价，让我们能进去那个餐厅，享受神所为我们摆设的宴席。很多人，你已经买到了上天堂的票了，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， 你相信耶稣为我们复活了，你已经可以到天堂了，但是你不知道，你还是一直靠自己的努力，靠自己的行为，靠自己放弃一些东西想要进入天堂。我要告诉你，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，他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已经为我们流了宝血，舍了他自己的生命。你不用再单打独斗，你只要相信他，你不用再吃 cracker 跟吃那些 cheese， 你只要大大方方的、勇勇敢敢的，不用买票的走进那个餐厅，大大方方的把那个餐桌前面的椅子拉出来，舒舒服服的坐上去，大大的享受神为你摆在那车那桌子上面所有的宴席。唯一的条件就是你相信耶稣基督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有相信他的人，所有相信他的人，这个复活的能力让你能克服摆在你前面的困难。所有相信他的人，你都不用活在黑暗当中、沮丧当中。所有相信他的人，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错事，你犯了多少的罪，你是怎么样的出生，怎么样的来历，你都可以有一天到天堂去，在永恒的国度里面，在那里没有黑夜，没有眼泪，没有痛苦，你可以永永远远的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一起。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，他出去找他的门徒，他首先看到的玛利亚，他没有说嘿，他呼喊他的名字玛利亚。再来他看到彼得，那个三次不认他的彼得，那个出卖他的彼得，那个在第三次为了逃脱他跟撇清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，再次否认他认识耶稣的彼得，他跟彼得说，彼得你还爱我吗？他后来又碰到了多马，因为多马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了，他碰到多马的时候，他跟他讲说，多马，你如果不相信我复活了，你把你的手指头伸出来探探我手上的钉痕，你如果不相信我复活了，把你的手伸出来探探我肋骨上边的伤痕。今天耶稣基督也是一样，他在寻找我们每个人，他在邀请我们每个人，他在跟你说，你相不相信我复活了？你如果不相信，你可以打开你的心来就近我，你来摸摸我，你来接触我，你来跟我关系，这样你就会经历到我复活的能力。而且复活节是这样子，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了，他得胜的能力要在我们的身上，他得胜的生命要在我们的身上。因此圣经里面这样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了，我们也可以因着耶稣基督，即使我们的环境看起来好像是要死掉了，我们的经济情况看来好像要死掉了，我们婚姻看起来要破碎了，我们健康看来没有希望了，我们好像准备要放弃了，不，我要告诉你，你要持续的盼望，持续的相信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能力会临到你的婚姻，会临到你的健康，会临到你的工作，临到你的经济上面。耶稣会让你那些看起来已经快要死掉的恢复气息。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今天跟昨天一样，也跟未来一样，永远要再次的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？我们来唱一首诗歌。今天早上如果你觉得神在跟你说话，如果你不认识神，如果你还没有经历神的复活能力，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，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希望你打开你的心，非常简单，你也只要打开你的心说，神啊，耶稣基督啊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三天复活了，我们相信你复活的能力要临到我们的身上。你如果这样做的话，你就不用再害怕，你就有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在你的身上，有一天我们可以一起到天堂，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享受永远的生命。我们要再一次的唱这首诗歌，万王之王，
愿主是主，我要你配得敬拜和尊崇，万王之王，愿主是主，我们高举你宣名直到永远。
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为你个人救主的，在今天复活节这个时刻，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来说耶稣基督，愿意相信你，我求你进到我的生命当中，做我个人以及生命的救主。你可以在现在开口邀请主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中。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，你从来没有感觉到神复活的能力临到你的身上，临到你的生命当中，在这个时候我也邀请你，我也邀请你打开你的心，再次的跟耶稣基督说，我相信你。我过去虽然参加教会的聚会，我过去虽然看圣经，我过去虽然做很多的好事，做很多的服事，很多的侍奉，但是我没有完完全全的相信你。你可以在这个时候打开你的心，再次的在神的面前表明你要信靠他，放弃你原来的坚持，放弃你原来单打独斗的力量，把自己像小河流一样划到空气中，让神拥抱着你，带你飞过沙漠，奔向那生命中的另外一个归宿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，就是我们谢谢你，就是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你的复活的能力临到我们当中，主啊，因为2000年前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你3天以后又复活了，主啊，因为你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，主啊，以致我们克服我们生活中的重重困难，所以以致我们能饶恕伤害我们的人，以致我们能完成我们的梦想。主啊，当前面看似没有路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相信你为我们开启另外一条路，主啊，我们相信你在我们生命中有更美好的计划，主啊，我们期待摆在前面的是更好的一天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为我们复活了，我们要高举你的圣名，主啊，你真的是万王之王，万子之主，我们一起来唱万王之王，万子之主，
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。万王之王，
万王之王，
万主之主，
万主之主，
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。
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
万王之王，
万王之王，
万主之主，
万主之主，
唯有你配得。我们高举你圣名直到永远，
我们高举你圣名，
我们高举你圣名直到永远。
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，在这复活节的主日，我再次的邀请你，你如果今天你要相信耶稣基督的，你到前面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一起来跟神说，神啊，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孩子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三天复活了，我们相信你复活的能力要临到我们身上。不是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，你有什么困难，你有什么挫折的，你有什么需要神复活的能力临到你生命当中的，也许是你的健康，也许是你的经济，也许是你的婚姻，也许是你没有办法饶恕伤害你的人，也许你是小事的伤害、挫折、失败、悔恨、你破碎的梦等等，你需要神复活的能力临到你身上。我邀请你一起出来到前面，今天神复活的能力要临到我们的身上，临到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的身上。我们再次唱这首诗歌时，我邀请你到前面，一起来跟神祷告，祈求神复活的能力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临到我们的家庭，临到我们的事业，临到我们的孩子。万王之主，王万主之主，
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，万王之王，
万王之王，
万主之主，
万主之主，
唯有你